前线爆触目惊心消息，专家担心更危险变种。飞意航班半数阳性，意大利紧急宣布对中国入境者强制筛检。中共冇人，习近平再破惯例，任用宋涛接掌国台办。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王蓉，今日是12月30号星期一，下面是详细内容。年关将至，中国疫情丝毫没有减弱的迹象，反而不断传出触目惊心的消息。12月29号，中共81军部连发三条副文末，原陆军指挥学院院长周川在11月9号原第二炮兵第52基地政委李同茂在12月28号原陆军后勤部原部长韩志庆在11月5号去世，死因都是因病医治无效，但是就没有具体透露病因，令人怀疑和新冠有关。但是吊诡的是，三个人都至少在50日之前死亡，中共军部就拖到疫情大爆发的现在才公告。12月28号，微博大 V 军事博主鬼谷子兔爷转发了一张朋友圈的截图，内容显示中共航天二院二部某重大型号的技术负责人在短暂康复之后突然去世。透露这个消息的人仲提醒说，新冠后劲好厉害，各位一定要重视。官方没有报道相关消息，大家都问中国这场疫情到底死了几多人。沈阳一位医生28号在接受天空新闻采访的时候透露，去他们急症室看医生的老人家有一半死亡。这波 COVID 对老人家来讲是致命的，尤其是有高血压、糖尿病和心脏病等潜伏疾病以及功能有障碍的老人家。路透社记者访问了成都最大的东郊殡仪馆，发现殡仪馆的停车场停满了车，火化炉的烟通就一直有烟出。一位工作人员说，追思会我们现在一日要做大约200场，我们忙到根本没时间吃饭，自从解封起就一直是这样，而之前每日只有30至50场。上海一间大型殡仪馆的工作人员28号向大纪元记者表示，殡仪馆目前不接受任何电话预约，家属需要带死亡证正本和身份证，上午8点去殡仪馆拿丑，大概排队就要排4-5个钟头，如果拿到丑的话，一般要等1个星期左右才能够火化。这位工作人员透露，以前每日火化90具尸体，现在日日都要处理400-500。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临床流行病学中心主任齐亚德阿尔亚利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中国目前面临的严峻局面是没有先例的。他说，这是前所未有的。我的意思是，这真是非常非常独特，真是史无前例。阿尔亚利警告说，如果这样继续下去，中国农历年就在几个星期之后，到时感染的病例将会进一步飙升。美国华盛顿大学医学院的健康指标及评估研究所最近预测说，如果继续下去，在出年3月1号之前，中国每一日的单日感染人数就可能多达460万。阿尔亚利说，现在关键是中国的感染人数呈现爆炸式增长，虽然没有看到新的变种，但是这个可能性现在的确变得很高。大家最担心病毒会变得更危险，对此专家都没有统一的答案。阿尔亚利说，问题的关键是大家完全不知道新毒株的传染性和毒性是否更强，那真是完全是随机的。意大利伦巴第当局28号指出，大约半数来自中国旅客的筛检结果都呈现阳性，因此该国卫生部长宣布，所有由中国入境的人士都需要接受强制新冠病毒检测。综合彭博社意大利利安沙社的报道，12月26号， 由中国飞抵米兰马尔彭萨机场的两班机，第一班92名乘客当中有 38%， 即是35人检测结果阳性，另一班120名乘客当中有 52%， 即是62人检测结果阳性，几乎每两个乘客之中就有一名阳性感染者。综合计算，两班机的阳性率达到 46%， 而且大多数验出阳性的人都是无症状的。由于阳性比例过高，意大利卫生官员担心会出现新冠病毒的新变种。28号，意大利卫生部长斯基拉奇向国会表示，为了保护意大利民众，所有来自中国的旅客和过境人士都必须接受强制性筛检，预计将会在一项新法规里面订定更多细节，强制筛检的措施即时生效，暂定执行到2023年1月30号，到期之后将会根据情况重新评估是否延续。据报道，意大利有几个机场早已经开始对中国入境者进行筛检，不过伦巴大地区的米兰马尔彭萨机场检体已经送到中央机构进行分析，确认是否有任何变种病毒。罗马达文西国际机场也都由28号开始对来自中国的入境者进行筛检，阳性乘客将会被安排在特殊设施隔离。中共当局日前宣布放宽出入境限制之后，多个国家都担心恐怕会受到疫情波及而纷纷采取措施，包括日本、南韩、印度和美国等国家都已经相继宣布加强对中国入境旅客的防疫检测。中共国台办官方网站28号更新显示，已经67岁的习近平亲信宋涛接掌夏宝龙任新一届的国台办主任。公开资料显示，宋涛1978年至2001年期间一直在福建工作，和习近平在福建的工作时间高度重叠，也都是最早一批和台商打交道的大陆官员之一，之后曾任南美洲国家圭亚那和菲律宾大使。2015年宋涛接替王家瑞成为中联部部长之后，多次作为习近平的特使出访，推动社会主义政党之间的交流，尤其是维系和北韩、越南和古巴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宋涛今年6月卸任中联部长，转任中国全国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在过去的中共官场被视为是正式退居二线。台湾师范大学政治研究所教授范世平向本台表示，国台办只是中共的一个承办单位，并没有决策能力，所以说哪个做主任事实上并没有大意义，只不过是填补一个人事啫。而台北海洋科大通识中心副教授吴建中就认为，习近平打破惯例任用宋涛作为国台办主任，除了讲明习近平手下没人可以用之外，也都显示出习近平对台湾工作的重视。他向本台表示，用外交系统人员就是要破除中共一直认为的台湾是依赖美国谋取台独的误区。换句话说，对美国的沟通、对美国的桥梁其实才是最重要的，咁亦都可以睇出习近平对台湾嘅考虑，仲系决定以美国嚟作为佢主要嘅一个切入点。喺中共嘅二十大党代表大会，推进祖国统一，坚决唔承诺放弃使用武力，坚决反对同压制台湾等对台政策，被写入中共党章。外界普遍认为，未来五年中共武力统一台湾嘅风险加大。27号。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宣布征兵制由原来的4个月延长至1年。台湾国防战略与资源所所长苏子云就认为，台海两岸未来在短期内兵戎相见的机会率仍是比较低。除了中共本身经济和军事方面的原因之外，宋涛的出任可能亦都会起到一些正面作用。宋涛除了同习近平的关系之外，他亦都有一些实务上和台湾的接触经验，再加上宋涛以往是在外交系统活动， 谈判同接冲的手腕会比较灵活一些，咁就会有助于台海两岸的一些事务性沟通。中国邮政每年农历年期间都会发行生肖邮票，2023年季卯年纪念邮票已经出炉，并且定于1月5号发行一套两个。不过日前大陆传媒公布的兔年邮票的诡异画风就引起中国网民不安，有网民大嗌 Omicron 蓝兔幽灵兔。据大陆传媒报道，这一套兔年邮票是由少年时期被誉为中国三神童之一的艺术家黄永玉操刀设计，其中一幅是一只全身蓝色的红眼兔，只有双手是肉色，同人手同样有五只手指，手上还拿着信件同笔。官方说这一枚邮票名为卯季寄福，蓝色的睿智卯兔向大家传递新春的美好祝福。而另一幅名为同源共生，是三只黄白灰色兔围住跑圈，展现生命的灵动、生机和温情。而邮票设计曝光之后，就引起中国网民强烈的反响。有人直言，中国邮政敢是认真的吗？点睇都透住强烈的妖气啊。其他网民亦都纷纷发表意见，这个年头连专家都变异，这只是中过新冠的老鼠，我个女睇咗话是一只老鼠。画家是尽最大力量带歪国人的审美眼光。仲有网民话，丑到令人发指，新冠判死兔，一手判官笔，一手生死册，真实反映了出年的真实情况。有网民还联想到2022年初的老虎邮票，当时不少人都认为邮票上面的老虎看起来好像有病感，满面愁容，讽刺话是国人真实写照。所以兔年邮票曝光之后再次引起争议，话今年病虎出年鬼兔，所以今年好不吉利，出年又是癫兔都是不吉利。27号晚，来自中国大陆的万女士欣赏了美国神韵纽约艺术团在波士顿博克皇安剧院的首场演出，看到美好的中国文化在世界传播，万女士既自豪又感动。第一次欣赏神韵的万女士在整个欣赏过程都很激动，她向新唐人表示由头看到尾一直流眼泪，尤其是反迫害的环节，虽然她本人不是法轮功学员，但是听过有受迫害的。万女士称赞神韵演员演得非常好，非常专业，她们的动作都整齐划一，中国的民族服装非常靓，演员好整齐，无论是音乐还是是场景布景都好好，节目非常震撼，非常感动。尤其在美国能够见到中国传统文化，到现在都能够在美国传播，她觉得好自豪。万女士说，在看到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的环节那阵，她不停流眼泪，因为她知道这些都是真事来的。万女士表示，她和朋友分享在美国看到的神韵演出，而这种中国文化在中国是不允许的，她的朋友听到都很惊讶。最后万女士感叹说，人确实需要信仰，真善忍的价值观是全人类都应该追求的，因为这对社会人类都是有帮助的。以上就是今日带给大家的内容。在今日的节目提到，中国邮政将会在下个月5号发行的兔年邮票受到中国网民强烈批评。观众朋友，你对这种蓝身红眼兔的诡异画风有什么看法呢？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